《弟子规》正统文化教材精解。第一单元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白话解说，《弟子规》是古圣先贤教导人们的道德规范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父母孝顺，对兄弟有爱，其次是做人做事要严谨且诚信，爱护天下众人，并且多亲近有仁德的君子，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才能学习各种文学方面的学问。参考故事：道德始祖舜帝。舜在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过世了，双目失明的父亲瞽叟又娶了妻子，生下弟弟象。舜的父亲是个顽固不讲理的人，加上后母个性粗暴凶狠，弟弟蛮横无理，后母和象因为得到瞽叟的宠爱，三个人都讨厌前妻生下的舜，经常想杀死他。有一次，瞽叟叫舜修理米仓，等舜爬上仓顶，瞽叟就放火烧米仓。舜拿着两个斗笠像小鸟一样降落下来，没能害死他。后来瞽叟啊又叫舜去挖井，当舜深入井中时，瞽叟和象合力用土填井，没想到舜很聪明，挖井时就预先从旁边挖了通道逃了出来。象啊本以为这次万无一失了，就霸占了舜的家产。看到舜回家来，大家都吓了一大跳，但宽宏大量的舜呢还是以德报怨，日后依然孝敬父母，爱护弟弟。古人说百善孝为先，舜20岁就以孝闻名天下，30岁时尧帝访求贤才，四方群臣都推荐舜，尧帝因此把女儿娥皇和女婴嫁给舜，并让9个儿子和舜相处，以观察舜的品德。因为舜以德服人，娥皇女婴受到舜的德性感化，也不敢因为身份尊贵就态度娇慢，待人都非常的谦逊恭敬。尧帝的9个儿子在舜的耳濡目染下也变得更加仁厚谨慎。舜到骊山耕种，那里的人受到舜的影响，变得心胸宽大，让出田界。舜到雷泽捕鱼，雷泽的人争相让出住所。舜到黄河边做陶器，那边出产的陶器就变得非常的精细，大家都喜欢和舜在一起，所以他住的地方一年就聚成村落，2年形成城镇，3年就变成大都市了。经过考察，尧帝对舜很满意，将帝位传给了舜。舜帝特别注重道德教育，他宣扬五常之教：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 弟恭、子孝，推动人伦道德，开创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先河，成为历代中国人遵循的典范。几千年来，舜文化以德为先的传统，经由孔子儒家文化传承下来，教化了一代代的中国人。行勿懒，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白话解说，父母有事叫唤时，我们要马上回答，不可拖延。父母吩咐做事，我们应立刻行动，不可偷懒。父母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，我们必须恭敬聆听，牢记在心。父母指责纠正我们的过错，我们必须顺从接受，坦诚错误，不可顶嘴争辩，掩饰过错。参考故事：周拔忤逆父母，堕落成驴。周拔是明代浙江省平阳县人，从小呢，就是个小神童，读书能过目不忘。七岁就会吟诗作文，到十六岁，他的诗文更是名噪一时，被称为平阳才子。他因为得到大家的称赞，父母的宠爱，越来越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他的父母、兄弟和邻居经常忍受他暴躁的脾气。有一年啊，周拔要进京赶考，父母为了他的旅费东借西凑，还请裁缝帮他裁制新衣。但不知足的周拔嫌旅费太少，嫌衣服太宽，裤子太长，帽子样式老旧，鞋子颜色太深。父母的苦心反而招来他满腹的抱怨。父亲忍不住教训他说：儿啊，你不要嫌这嫌那了，要知道父母为了你这次考试，帮你准备旅费，缝制新衣，已经伤透脑筋，弄得头发都白了，你还这样不知满足，我也想不出办法了。周拔没有被父亲的话感动，反而大声咆哮：我是天上的文昌星下凡，是一个大贵子，你这个草包一样的徒劳，有资格当我父亲吗？我才不是你生的呢，你没资格做我父亲。他父亲被气得当场晕倒。当天夜里，周拔被抓到地府，阴间的官府。阎罗王对他说：
你平时忤逆父母，虽有人的躯壳，却是畜生心肠，心田里的畜生种子结果了，你就将失去人身，堕落成畜生。
周拔辩解：我对父母只是据理直言，怎么算忤逆不孝？而且我是绝顶聪明的才子，怎么可能变成愚蠢的畜生？你的话不能使我信服。阎王和善地解释：
你这辈子聪明，是因为前身有善行，但是 你今生任性狂妄，骄慢无礼，暴躁忤逆等恶行，养成畜生的种子，上辈子的善良种子已被摧毁殆尽，你狂妄到目空一切，你的报应就该堕落为驴，被人遮盖双目，推磨受鞭。
周拔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自知恶报难逃，惊慌而醒，那天就得了疾病，开口困难，牙关紧闭，喉咙发出驴子的叫声，名医也无法诊断是什么病。不到两天，周拔就在驴鸣声中死了。三单元：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夜无变。白话解说：冬天要为父母温习，夏天要为父母凉席，早晨要向父母问安，晚上要帮父母弄好床被，外出要禀告父母，回家时要面告父母，生活起居要有规律，日常秩序不要任意改变。是黄香山枕温亲。黄香，东汉江夏人，9岁时母亲去世，对母亲的思念非常深切，乡人都说他是个孝子。黄香做事勤快，不怕吃苦，一心一意侍奉父亲，夏天炎热时，他用扇子扇凉父亲的枕头、席子，冬天寒冷，他用身体先温暖父亲的被褥。黄香12岁时，太守刘祜听闻他的孝行而召见他，送他门下孝子的匾额，表扬他的难能可贵。黄香在年少时就已熟读经典，博学能文，他写的文章闻名京城，大家称赞他天下无双，江夏黄童。 单元：事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白话解说：事情虽然细小，不可不禀明父母就擅自做主， 如果任性而为，有亏做人子女的本分。物品虽然微小，不可私自藏起，如果占为己有，会使父母亲感到羞愧伤心。参考故事：陶母还于则子，陶侃东晋名将，父亲早死，幼年家境贫寒，母亲战士靠织布供他读书，而且很重视陶侃的品德修养。陶侃年轻时在江西浔阳县当县吏，监管捕鱼之事，他派人送给母亲一罐腌鱼干，母亲将原罐退回，并写信责备他：你当县府官吏，拿官家物品送我，以为我会高兴吗？这是在增添我的忧虑呀。之后陶侃所到之处都以清廉尽责而受人称赞，后来为征西大将军，封长沙郡公。好，立位具，亲所恶，谨未去，身有伤，贻亲忧，德有伤，贻亲羞，亲爱我，孝何难，亲憎我，孝方贤。白话解说：父母所喜欢的事物或行为，子女要尽力为他们做到。父母所讨厌的事物或行为，子女要谨慎地为他们排除，小心改正。子女身体受伤，会带给父母忧愁；子女品德缺损，会带给父母羞辱。父母疼爱我，我孝顺父母，有什么困难？父母讨厌我，我还是孝顺他们，才真的是品德高尚的贤人。参考故事：闵子骞，卢一顺母。闵损，字子骞，春秋周朝鲁国人，孔子的弟子，德性与颜渊齐名，为二十四孝之一。闵子骞幼年丧母，父亲再娶，后母生了两个儿子。子骞对父母非常孝顺，但后母很讨厌他，用棉絮给两个亲生儿子做棉衣，却用芦絮做子骞的冬衣。寒冬时，父亲叫子骞帮他驾车，子骞被冻僵了，老是拿不住缰绳，掉了好几回，被父亲责备，子骞也没为自己辩解。后来父亲看他冻得脸色发青，用手一摸， 发现衣服很单薄，撕开衣服一看，才知道不是棉衣，而后母的两个儿子穿的都是纯棉做的冬衣。父亲感到很悲痛，决定休妻。子谦泪如雨下，劝告父亲：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丹。后母听了深受感动，终于悔改，如慈母般公平地对待三个儿子，闵子骞的孝子之名也因此而传遍天下。六单元，亲有过，见始更，怡无色，柔无声，见不入，悦复见，豪气随，踏无怨。白话解说，父母亲有了过错，要好好规劝，使他们改正，自己要和颜悦色，声音柔和。父母不听劝告，要等到他们高兴时再规劝，还不行就哭泣哀求，就算被打也毫无怨言。是秀珍劝母救妹。明朝时，杨秀珍的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生第四个又是女儿，母亲气急了，要把女婴淹死。当时杨秀珍13岁，急忙抱起妹妹向母亲下跪哀求：母亲为了要儿子就杀女儿，越得不到儿子啊，如果烦恼以后的嫁妆，就把我的陪嫁给这个妹妹吧。祖母骂她不懂事，秀珍又跪着禀告祖母：祖母天天念佛，现在却见死不救，念佛有何用呢？祖母也被感动而明白了，于是留养女婴。2年后，秀珍母亲果真生了一个儿子。母亲生儿子时，秀珍的父亲梦见祖父告诉他：
如果第四个女儿不留下来，这个儿子铁定不能生的。
因为秀珍当初的跪禀之言，至孝感动上天，才得以延续杨家血脉。有疾要先尝，昼夜侍不离床，丧三年常悲咽，居处变酒肉绝， 丧尽礼，祭尽诚，视死者如是生。白话解说，父母生病，子女要先尝尝汤药的冷热是否适中，日夜服侍，不离开父母床边。父母去世，子女守丧三年期间，常怀悲伤感恩之心，生活变得更简朴，断绝酒肉享受。为父母办丧事要遵照礼仪，祭拜要恭敬虔诚，侍奉去世的父母如同侍奉父母生前。参考故事：丁兰刻木侍亲。汉朝丁兰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来不及奉养双亲，但常想念父母辛苦的生养之恩。丁兰用木头雕刻父母的人像，侍奉他们就像父母还活着一样。日子一久，他的妻子就不太尊敬了，用针刺雕像的手指来戏弄，没想到雕像手指竟流出血来。木头雕像看见丁兰右眼中流泪，丁兰问明情况后就把妻子给休弃了。有地道公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财物轻，怨和生，言语忍，忿自泯。解说，哥哥应该友爱弟弟，弟弟应该尊敬哥哥，兄弟能和睦相处，孝道就在其中了。兄弟间对财物看得很轻，怨恨从哪里升起，彼此言语上多忍让，怒气自然消除了。是煮豆燃萁，曹植七步作诗。三国时代的魏文帝曹丕与其弟曹彰、曹植都是变太后所生。曹丕继承魏武帝曹操的王位后，因妒忌任城王曹彰勇武强壮，又骗他吃毒枣而死，太后解救不及，曹丕又要加害东阿王曹植。太后说，你已经杀我儿子任城，不得再杀我儿东阿。魏文帝曾命令弟弟曹植于七步内作诗，不成就处以重刑。曹植立刻作诗回应，煮豆持作羹，露熟以为之，其在釜下燃， 斗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魏文帝听了，面露惭色，深感羞愧。九单元，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长呼人，即待叫，人不在，己即到，称尊长，勿呼名。对尊长，勿显能。白话解说：无论吃饭喝水，或行住坐卧，长辈优先，晚辈在后。长辈叫人，要立刻代替长辈叫唤，要叫的人不在，自己立刻到长辈面前帮忙。称呼长辈不可叫名字，对长辈不可显示夸耀自己的才能。王氏自食糟糠。明朝夏承明之妻王氏是江苏无锡的农家妇女，家境贫苦，又遇上荒年，丈夫到外地工作，王氏日夜不停地纺纱织布，尽力准备饭菜给公婆吃，自己则以糟糠和野菜果腹。她婆婆偶然进到厨房，看见她吃的东西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后来王氏享年80多岁，没有病痛，安然而逝。家人梦中看见打旗奏乐的队伍迎接孝妇而去，同里有位共生，每过王氏家门必定在门外敬礼3次，表示恭敬。十单元，陆狱长，即趋揖，长无言，退宫立，骑下马，乘下车，过犹待，百步余，长者立，幼勿坐。长者坐，命乃坐。白话解说：路上遇到长辈，要赶快走上前去行礼请安，长辈没说话，就退到一旁恭敬地站着。 骑马遇到长辈要立刻下马，坐车遇到长辈要立刻下车，长辈走过去还要等一下，等到长辈离开100多步自己才能走。长辈站着，晚辈就不能坐下，长辈坐着，命令你坐下才可以坐下。参考故事：杨时游作《立雪城门》。宋朝进士杨时游作是城门四大弟子中的两位，他们远从福建到河南拜师求学，留下了城门立雪的千古佳话。杨时从小是个神童，很会写文章，20几岁就考中了进士，但他放弃高官厚禄求学于程颢。程颢目送他归去时曾有感而发，吾道将难传了。游作年少时天资聪颖，过目陈颂，陈仪一见到他就称赞他的资质可传承道统。杨时游作先拜程颢为师，程颢死后他们已经40岁，早就考上了进士，仍然又向程颐继续求教。杨时和游作初次拜见程颐，程颐正闭目静坐，二人恭敬地站立一旁等候。程颐发觉时看着他们说，你们还在这里啊，天晚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一出门才发现门外积雪已深及1尺，后人以城门立雪比喻尊师重道，诚恳求学。二人后来都学有所成，杨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，并把所学传入福建，为闽学鼻祖。游作历经太学博士、教授、监察御史、知州等官位，因为游作德性纯正，做事厚道，做官所到之处，人民爱戴他有如父母。11单元：尊长前，声要低，低不闻，却非宜，进必趋，退必迟，问起对，是勿疑，是诸父，如是父，是诸兄，如是兄。白话解说：在长辈面前说话要轻声细语，但声音太小听不见反而不适宜。到长辈面前要快步前进，告退时要放慢脚步，长辈问话要起立回答，注视长辈，不可东张西望，侍奉各位叔叔伯伯如同侍奉自己的父亲，侍奉各位堂兄表兄如同侍奉自己的兄长。 张良尽老，三曲宜桥终得道。张良，字子房，汉朝开国功臣，封为留侯，为大司徒。张良小时候路过江苏省下邳县的宜桥，正刮着大风雪。那时他遇到一位头绑黑头巾、身穿黄衣的老人，把鞋子掉到桥下了。老人看着张良说：“
小孩，帮我把鞋子拿上来。”
张良毫无厌烦之意，马上帮老人下桥捡鞋，双手奉上。老人伸出脚来穿鞋，张良更恭敬地帮他穿上。老人笑着说：“
这孩子可以教啊，明天一早来这里，我有东西要教你。”
隔天一早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张良就依约前来，老人已经在那里了。老人说：“
我们约定好了，你却比我晚到，不能把道传给你。”
如此跑了三次，第三回张良先赶到了，且毫无倦怠之意。老人很高兴，拿书给他说：“
读此书可为帝王师，如果要再求教于我，就到山东省古城，山下的黄石就是我了。”
张良读这本书后，能随机应变，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，后人称这本书为黄石公书。用此书修身，能修炼气功，辟谷断食，进而身体轻盈，得道成仙。张良师姐离世后，埋葬在陕西长安的龙首原。西汉末年赤眉之乱，农民组成赤眉军，到处捕杀官员和军人。当时有人挖出张良的墓，只见到黄石枕，石枕忽然凌空飞去，有如流星，却没看到张良的尸身和衣貌。张良登仙位，为太玄童子，常年跟随太上老君于仙境。他的第八代孙子张道陵出家修道，于鹤鸣山白日飞升，得道成仙后，到昆仑山朝见西王母，张良也前往参加盛会。十二单元，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习此时，晨必盥，兼漱口，便尿回，辄净手。解说：早上要早起，晚上要利用时间多多学习，可以晚一点再睡。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时光，因为人很快就会变老了。早晨起来必须要洗脸、刷牙、漱口，每次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马上洗手。参考故事。 闻鸡起舞，据《晋书》卷六二《祖逖列传》记载，祖逖字士质，范阳球县（今河北涞水县）人，性格豪迈，为人侠义，常救济贫苦人家，所以很受人们敬重。当时国家情势内忧外患，祖逖立志要为国家尽力，平定动乱。之后，他与好朋友刘琨一起在司州任职，因为志向相同，两人便住在一起，相互砥砺。当时两人眼看着胡人南侵，家国残破，心里都非常悲愤，便立志要报效国家。有一回，祖逖在半夜时听到鸡啼声，虽然天还没亮，但他警觉时间相当宝贵，应该好好把握，就叫醒睡在一旁刘琨说：“听到鸡叫声了吗？我们得赶快起床，把握时间练武吧。”于是两人无惧夜里的凉意，到院子里舞剑锻炼身体，每天都不间断，练就了一身好武艺。后来祖逖受到皇帝的赏识，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带兵平定动乱，收复许多失土，异常报效国家的心愿。而刘琨则做了都督，监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，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。十三单元，关闭正，纽闭结，袜与履，聚紧切，置官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致污秽。解说：戴帽子时一定要把帽子戴正，衣服的纽扣一定要扣好，穿上袜子、鞋子都要把鞋带绑紧，脱下的帽子、衣服要挂或放在固定的位置，不要胡乱丢置，导致家里环境肮脏凌乱。者衣冠适中，学识渊博。鲁哀公问孔子说：“先生，您身上穿的是儒者的服装吗？”孔子回答：“我年幼时住在鲁国，穿着鲁国人穿的宽大袖袍，长大后住在宋国，戴着宋国人戴的黑布礼帽。我听说有德君子需广泛学习，学识渊博，服装只要入境随俗，衣冠适中就可以了。我从不知道儒者还有什么特殊的服装啊。”Thank you. 十四单元，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，对饮食，勿拣择，适可止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醉为丑。白话解说，穿衣服需注重整齐清洁，不必讲究昂贵华丽。穿着应该先考虑自己的身份及出席的场合，然后更要衡量家中的经济情况。日常饮食要注意营养均衡，不要挑食。三餐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暴饮暴食。年轻人不要喝酒，因为喝醉酒会胡言乱语，丑态百出。参考故事：司马光教子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世称素水先生，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，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。在司马光的一生中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，尤其是他居官清廉、恭谦正直、不喜华靡的品格一直被传为美谈，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，愿意与他为邻。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要历戒奢侈、谨身节用。当时为了完成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历史巨著，他不但找来范祖禹、刘树、刘班当助手，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。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，非常生气，因此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。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，垫上桌布，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，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，再用食指轻轻盖住已揭开一页。他教诫儿子说，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。在生活方面，司马光节俭淳朴，平生衣取避寒，食取充富，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甘民。他常常教育儿子说，食丰而深奢，阔盛而奢侈。他强烈反对当时社会上败坏的风俗，例如做事讲排场、摆阔气，当差走卒的穿的衣服和世人差不多，下地的农夫脚上也穿着丝鞋。而司马光极力提倡节俭朴实，流传至今最有名的名言就是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由节俭的生活变成奢侈很容易，要由奢侈的生活节俭下来就很难了。在司马光的教育下，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简朴的重要性，并以简朴自律。 他历任教书郎、著作郎，兼任四讲，也以博古通今、为人廉洁和生活简朴而称誉于后世。十五单元，不从容，立端正，揖深圆，拜恭敬，勿见欲，勿博倚，勿积聚，勿摇臂。解说：走路时从容不迫，站立时姿势端正，抬头挺胸，打弓作揖要拱手弯腰，拜跪行礼要态度恭敬，脚不可踩门槛，身体不可歪斜，坐下不可张开双腿，不可摇晃大腿。是长孙简，字仲人仲，清德流传。长孙简，北周河南人，本名庆明。他年少时就为人端正，品德高尚，神情严肃。虽然在自己家里，仍能整天保持端庄稳重。周文帝非常敬重他，赐他改名为简，以表扬他高洁的操守。后来长孙简当上了尚书，掌管群臣奏章的官员，曾和群臣一起坐在皇帝身旁陪祀。周文帝对左右的人说：这位尊公举止沉静文雅，我每次和他说话总会肃然起敬，生怕自己有所失态。荆州地区刚归服时，周文帝受命长孙简统领三荆等十二州，因为荆州蛮荒之地，民风尚未开化，年轻人不知尊敬长辈，在长孙简的辛勤劝导下，风俗大为改观，官吏和人民上书陈情，为长孙简建构清德楼，立碑赞颂他。十六单元，缓接连，勿有声，宽转弯，勿触棱，直虚气，如直盈，入虚室，如有人，事勿忙，忙多错，勿畏难，勿轻略，斗闹场，绝勿近，邪僻事，绝勿听。 说，掀起门帘的时候要慢慢的，不要让它发出声音。转弯的时候距离要大一些，不要碰撞到有棱角的地方。虽然手里拿着空的器具，也要像拿装满了东西的器具一样谨慎。进到空无一人的屋子，要像屋内有人一样。做事情不要急促，太急促了，发生错误的机会就多。不要害怕困难，也不要轻视忽略不以为意。容易打架闹事的场所，绝对不要接近。不正当的或偏邪的思想与行为，也绝对不要去打听或询问。参考故事：刘子沉迷声色，败光家产。清代在安徽省有殷姓和柳姓两位富翁，交情很好。柳富翁病危时，把年纪还小的独子托给殷富翁，请他代为照顾。柳富翁的孤儿长大成人后，和一群无赖混在一起，成天赌博豪饮，在风月场中纵情享乐。殷富翁三番两次地劝他，甚至痛哭流涕地希望他改过，他依然毫不悔改。殷富翁见他已经劝不醒了，就派人天天跟他赌博，输了再教他卖田。殷富翁就说是帮人代买，用低价买回。之后刘子卖田地房子，经营珠宝，没几年庞大家产变卖一空，全归殷富翁所有了。山穷水尽的刘子只得到亲戚家寄食，受不了被人侮辱驱赶，又到了寺院道观，但修行圣地也不是收容所，最后只好挨家挨户的乞食，成了乞丐队里的年轻队员。殷富翁看他磨练够了，才招他来家里，让他洗澡吃饭后对他说，
还记得从前我对你的劝告吗？
刘子一听悲从中来，嚎啕大哭，深切痛悔自己过去的荒唐。殷富翁说，
失去的已无法追回了，你就在我这里努力读书，将来还是可以有所成就的啊。
从此刘子改过自新，刻苦求学，过了一年考中秀才。殷富翁见他已痛改前非，就把以前买进的全部家产点交给他，严肃地说，
以前我见你不听劝诫，知道你不到山穷水尽不能悔悟，不得已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也就是置身于无退路的绝境，必能拼命向前以求生存的方法。之前和你赌博的几个人是我派去的，买你东西的人也是我假托的，现在计策成功，你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老夫才不辜负你父亲临终所托，死后与他相见无愧了。
刘子听了恍然大悟，跪下叩头流泪，感激得说不出话来。